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3号，公元2015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英国剑桥大学展开参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声援中国维权者，西藏议会讨论流亡藏人教育政策施行状况，权益团体在联合国大会举行周边会议关注西藏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各项行程后，莅临剑桥大学继续展开参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9月1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剑桥大学，从今天16号起展开了对该校的参访。伦敦西藏之家基金会秘书丹增贡嘎从剑桥大学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达赖喇嘛尊者在剑桥大学的访问为期2天。今天9月16号，尊者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一同出席了在该校举办的研讨活动，主题为纠纷调解与团结和未来环境。丹增贡嘎介绍，9月1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离开牛津大学前，在该校圣安妮学院中同数十名中国学生进行了会面。达赖喇嘛向中国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推动人类价值、宗教和谐与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同时指出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尊者回溯50年代访问中国时看到了很多佛教寺院与圣地的情况，表示如今中国据悉有4亿佛教徒，其中不少都对藏传佛教感兴趣。我总是说，从历史上来看，藏汉人民间可以也应该成为朋友。在接受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也向中国学生们强调，不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继续，都不会影响藏传佛教的延续。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起了释放中国英雄的活动，列出几项仅因行使言论自由就遭当局迫害的代表性案件，提出即将举行的奥席会应该讨论这些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昨天9月15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释放中国英雄的活动。该委员会列出了多名遭中共关押的良心犯名单，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维权女记者高玉、维族学者伊利哈木、藏人歌手洛洛、藏人艾滋病活动人士汪堆等等。声明也透露，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将于10月发表的报告中，将公开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晋升、对维权人士进行的打压、对公民社会进行控制的一系列行为。根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记录，目前仍有超过1300多名政治及宗教犯人遭中共关押。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指出，我们想要释放信息，拘捕权益活动者、律师、宗教人士的行为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完全适得其反的。 史密斯还强调，美国国会没有忘记那些遭受关押的中国良心犯，会继续发声，直至他们获得释放。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的第二天议程中，议会教育小组公布了对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的施行状况进行调查后所总结出的报告。教育小组认为，这一政策在施行方面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藏人教师的师资问题。
先初中年度年度呢，一张解放西路呢，年度呢的初中初中绝对百万中年了。
我就说说，先初中的年度年度学校不行。
今天9月16号，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进入第二天议程，由议会议员组成的教育小组公布了对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施行状况进行的调查报告内容。教育小组成员议员白马炯乃宣读了长达60多页的报告文件。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于2004年获得议会的通过，而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这一政策已推行多年，有必要了解其在流亡社区中的施行状况，因此成立了议会教育小组展开调查工作。教育小组成员们为调查基础教育政策是否在藏人行政中央管理下的学校中有效施行，而对各地藏人社区的学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对基础教育政策的相关拨款支出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也收集到了藏人学生与家长对教育政策所持的不同看法。报告总结说，教育部在推行教育政策方面的确有做出努力，但是也发现了政策施行过程中的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这一政策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而在教育部管理下的学校中统一有效施行。
我自我年代刚刚接受的各同学们呢，提前的下新时期老代执行难忘了提前在的这么工作。
白马炯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在施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流亡藏人师资不足的问题，而相应的解决途径就是改善教师待遇，提供相关培训活动等。在接下来的议程中，议会将继续对报告内容进行讨论，并将制定相关决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个国际权益组织在第30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之际，于联大会场中举行了一场周边会议，对西藏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第30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从9月14日起在日内瓦召开，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受危险人民协会、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等联合举办了一场周边会议，主要讨论了西藏政治犯状况与在拘留期间死亡的情况。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工作人员达瓦车臣今天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
刚才我从队里头来搭配两年可能说等到送有的这个地方的。
他介绍说，会议主办方邀请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穆勒，曾任达赖喇嘛驻欧特使的洛桑坚灿，以及前藏人政治犯彭措尼珍，在会上就丹增代列仁波切为首的藏人政治犯们在狱中遭受迫害、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以及境内自焚抗议浪潮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三人也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各方能够施压中共，促成西藏人权状况获得改善。联合宗教行动组织、人权观察、国际人权服务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周边会议，据悉中共代表也有出席。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中共显然有一套不公开的计划来做到主动作为。今年6月23号，就在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生日两周前，波士顿的一家民间电视节目公布了一段原熊灯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次扎喇嘛口述视频。在这段近一个小时的视频中，来自黎昌的次扎喇嘛说出了许多有关熊灯组织主要负责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与中共合作、接受中共经费和指令，在藏人社区中制造事端、破坏藏人内部团结的事，还指出熊灯组织负责人制定了暗杀名单，策划暗杀包括桑都仁波切在内的几位高僧，甚至暗杀达赖喇嘛，将次扎喇嘛透露的一些信息与近年来熊灯组织的发展动向对照分析。我认为次扎喇嘛的口述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从另一个角度看，熊灯信仰者以达赖喇嘛为攻击目标本身就相当可疑，而且不合逻辑。按照熊灯信仰者说法，他们供奉的熊灯是护法神，那么熊灯护的是什么法？熊灯信仰者认为他们护的是宗喀巴大师所传之法。宗喀巴大师是格鲁派创始人，他传的当然是佛法，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所修的法都不出佛祖所传之法，彼此间或有修行方式的不同，但绝非敌对。作为护法神所要摧毁的应该是佛法的敌人。然而从50年代起，是中共以现代武器武力毁尸灭佛、烧经书、杀僧侣，迫使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和藏民族的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境外。现在是中共对藏人实行沉重压迫，使得境内外140多位僧俗民众自焚抗议。中共在藏区严格控制佛教的正常发展，使寺院无法实行正常的宗教功能，沦为从信众和旅游者手里敛财的景点和统战工具。这些不争的事实说明，当今之时，佛法的敌人正是在藏区毁尸灭佛的中共。熊灯派却和中共明里暗里配合，专门攻击藏民族和藏传佛教各派公认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因素，藏传佛教有多个不同的教派，现在经常称为四大教派。不同教派都尊奉佛陀的教法，互相之间也有交流和重叠。历史上却由于教派和区域的差别，也发生过尖锐的对立和分歧，甚至流血冲突。这种教派分歧削弱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加深了藏民族内部区域和文化上的分离、保守与分裂。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